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4月28号，星期四，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首先是加州首次对石油公司的塑料回收声明进行调查。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 BART 恢复了列车和站台上的口罩规定。最后的一个消息是，民调显示加州超过 40% 的家长说学校关闭造成了孩子们学业落后。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最近一段时间，加州将会对石油和化工企业进行调查，因为州检察长罗布邦塔说这些企业助长了全球的塑料污染的危机。他指控这些企业在塑料可回收利用的程度上是故意误导了消费者。那这种类型的调查呢，在美国还是第一次。在今天的上午，邦塔在洛杉矶的一个青年社区中心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是宣布了这项调查。他说呢，塑料行业谎称啊，他们的产品可以回收利用，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塑料是不能再重复利用的，通常呢会被填埋到海洋或者是其他的水道中，造成了污染。环保人士说，塑料消费的急剧增长得益于行动主导的营销活动。那这些营销活动呢，是欺骗消费者的，让人们误认为塑料是可以重复使用和环保的。但是根据 UC Santa Barbara 的研究，实际上全世界只有大约 9% 的塑料被回收再利用。那么塑料是怎么来的呢？塑料是利用化石燃料制造的，因此塑料制造行业是石油公司的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邦塔在一份声明中说啊，在加州和全球的各地，我们看到了化石燃料行业几十年来的欺骗活动所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半个多世纪以来，塑料行业一直在从事一场着咄咄逼人的运动来欺骗公众。他说，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他已经向埃克森美孚公司发出传票，要求这个公司公布相关的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这个公司在塑料是不是可以回收的问题上是不是欺骗了公众。加州官员说啊，调查将会确定石化公司和石油公司几十年来关于塑料回收的说法可能违反了哪些法律。他们强调，全世界的塑料的使用量已经是激增了，从20世纪50年代的每年大约150万吨增加到今天的每年3亿多吨。近年来，加州的立法者曾经多次提出法案，希望呢能够减少全州消费的一次性的塑料容器和包装的数量。这些措施呢，往往在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下被否决了。那他们认为啊，这些法案会扼杀就业的机会，并且推高消费者的成本。但是这个问题呢，可能很快就会落到选民的手中。环保人士已经收集了足够的签名，以便把一项塑料垃圾倡议列入今年11月份的选票。这项措施将会要求制造商在2030年之前使用塑料包装可回收或者是可以堆肥。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在今天的上午， BART 董事会通过投票恢复了对乘客和司机的口罩令，所以从即日起， BART 的乘客和员工必须在 BART 列车上和站台上要戴上口罩，一直到7月18号。自从上个周以来，在加州公共卫生部放弃对公共交通的口罩要求之后， BART 公司呢随之也是取消了口罩令。但是以董事会主席丽贝卡·萨尔兹曼为首的三位 BART 董事是希望恢复这项规定的。他们说，这对保护 BART 最年幼和免疫力低下的乘客仍然是必要的。所以在今天周四的上午， BART 董事会以7票赞成2票弃权的这个结果通过了这项规定。那在这次会议上呢，大多数的人在公开作证时啊，都表示支持这一临时的规定。几位免疫力低下的公交乘客说，这项要求呢，就将使得他们在乘坐 BART 的时候有一种安全感。那么新通过的规定呢，会将口罩写入要求 BART 的客户行为准则，从而生效。因为残疾或者是医疗条件而没有办法戴口罩的人和2岁以及以下的儿童呢，是不受到这个规定的限制的。BART 工作人员将会在车站和列车上来张贴标语，告知公众 口罩要求已经恢复了。那么 BUT 的警察呢，也会有权把藐视口罩要求的乘客驱逐出来，或者呢发出最高75美元的罚单。不过 BUT 首席通信官艾利西亚·特罗斯特说，在恢复口罩令的第一个周，警务人员还不会使用这些执法的选项。BUT 这一次的决定呢，是加州交通机构在没有公共卫生命令的情况下而制定口罩令的第一个例子。目前呢，还不清楚其他交通机构是不是会跟随 BUT 的脚步。湾区所有的县级的卫生官员都不再要求在公交车上戴口罩，但这仍然是阻碍这个地区公交复苏的心理障碍之一。AC Transit 的董事会在昨天，也就是周三晚上的投票中是陷入了一个僵局。投票的内容呢，也是要求他们的乘客是不是要再一次戴上口罩。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加州重新开放学校的进度是缓慢的，落后于全美。在昨天周三公布的一项民意的调查显示，加州超过 40% 的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大流行期间学业落后了。那么这项调查呢，是由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进行的，它反映了加州的家长怎么样看待州领导和教育工作者处理大流行病所带来的动荡，以及这个动荡对这个州600万 K 到12年级学生的影响。这个研究所的总裁兼 CEO 马克·巴尔达萨雷说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有很多人认为学生受到了伤害，他们对学校系统的方向而感到担忧。越来越多的数据也表明，学生因为长期的远程在线教学而代替课堂教学，导致了学业的落后，并且在精神上和情感上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这次的民调反映了一种看似是脱节的情况，大量的家长和加州人感到沮丧，但是大多数人仍然是支持纽森对 K 到12年级学校的处理，并且也表示说公共的教育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在发展，尽管这些看法在党派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在本次的民调显示，加州有 44% 有学龄儿童的家长和 46% 有公立学校孩子的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这场大流行病中学业落后了，其中 19% 有学龄儿童的家长和 20% 有公立学校孩子的家长说他们的孩子落下了很多。有 57% 的加州成年人认为加州 K 到12年级公共教育系统总体上呢是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在发展的，有 39% 的人说呢他们是朝着错误的方向在发展的。那有 77% 的民主党人说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 79% 的共和党人和 51% 的独立人士说他们的方向是错误的。42% 的加州成年人认为加州 K 到12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是变差了。13% 的人认为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所改善。60% 的加州成年人赞同纽森处理公共教育的方式，36%不赞成。那么这其中呢，83%的民主党人和53%的独立人士是赞成的，78%的共和党人是不赞成的。这次的民意调查呢，是在3月30号到4月13号之间进行的，调查的对象是1591名使用英语、西班牙语、中文、越南语和韩语参与调查的加州成年人。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